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苏泽宁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。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。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一年火山孕育万亩桃林，北纬31度上的地质奇观滋养出火热夏日的甜蜜奇迹。无锡阳山一年一度的蜜桃季日前已经拉开帷幕，无锡人的夏天从享受舌尖上的甜蜜开始。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无锡的甜。北方人总爱说南方人爱吃甜，南方人则把江浙沪推上了冠军席。而在包邮区内部，唯有无锡的甜总能轻松服众。冬天冒着热气的糖粥、糖芋头，夏天汁水丰盈的蜜桃，早起吃面淋上的浇头，裹着一层厚厚酱油糖色的本帮菜，还有街边随时兜售的甜糯糕团。一年四季，白天黑夜，无锡人的生活被甜牢牢地霸占。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比无锡更懂甜的滋味。西城与生俱来刻在骨子里的甜感基因，非当地人不能领会。无锡人对甜的执着源于过往时光淬炼的江南。位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平原，自古便有着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，饭稻耕渔正是对无人饮食结构的经典描述。温暖湿润的气候也催生了诸多天然物产，无锡阳山水蜜桃就因甜如糖水而闻名全国。每到七月桃子成熟的季节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将西城瞬间淹没。柔软多汁、各大香甜的水蜜桃也征服了无数挑剔的唇舌。除了阳山的水蜜桃，还有马山的杨梅、甜糯的四角菱与宜兴板栗。无锡丰富的地方物产有着甜的共同主题。经年累月的接触间，无锡人对这种味道愈发敏感而且迷恋。无锡人怎么会这么爱甜呢？实际上，无锡人爱甜食的历史并不久远。一直到元明时期，无锡人的口味还不是很甜。在元末明初的饮食专著《一牙一意》中，共记载了49种江南一带菜肴的制作方法，明确提到用盐的达到了33种，约占67.35%。 用糖的只有七种，仅占14.29%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用盐进行调味的比例远远大于用糖。无锡饮食变甜的原因，其实在于糖的普及。虽然我国利用甘蔗制糖远在汉朝就已经开始，到公元五世纪，蔗糖的制作已经初具规模，发展到唐代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至于到了明代，甘蔗制糖已经炉火纯青，相当完美。但直到明代后期，糖依然是很珍贵的稀少物品。王士珍所传的《燕山堂别集》卷十三里记载，万历皇帝派司礼监太监张成赏赐权臣张居正银300两，白糖100斤，黑糖140斤，蜜25斤。显而易见，如果不是珍贵的物品，皇帝不可能作为恩赐品赐予大臣作为奖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普通民众能消费得起糖的并不是很多，菜肴里用糖自然也并不普遍。直到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，即明中期的嘉靖年间至清初顺治末年的大约150年的时间，中国的甘蔗种植与制糖技术才取得较大突破。到嘉靖年间发明了白糖之后，制糖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。明末的制糖技术与甘蔗种植技术在民间逐渐推广，终于在气候适宜的福建广东形成了甘蔗种植基地。天工开物就说，甘蔗主要产繁闽广间，他方合并得其十一。大量的广东和福建糖在江南进行销售，每年达上亿斤之多，使得江南成为明清时期粤糖和闽糖最大的商品集散地。正是由于制糖技术大发展，糖从奢侈品变成了江南一带的常见食品，老百姓普遍能够消费得起，使得从清代中叶开始，江南出现了嗜甜的现象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里记载的江南菜肴已经把糖广泛用于日常饮食中的煎炒炖煮蒸炸，新的甜制饮食风味品种不断增多，颇能代表江浙风味的一些食品也相继出现，如素烧鹅、风楞、精美的夹层料等等。比如夹层糕，以纯糯粉做糕，分作三层，一层粉，一层猪油、白糖，加好蒸汁，蒸熟切开，清楚地说明这是一种甜食。而烹制黄鱼，需黄鱼切小块，酱油遇一个时辰沥干，入锅爆炒两面黄，加精华豆豉一茶杯，甜酒一碗，秋油一小杯，同滚后卤干色红，加糖，加瓜浆收起，有沉静浓郁之妙。烹饪用糖也标志着糖已经与江南的日常饮食结合在了一起。
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 有你对我最好，刀枪离不开有招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才幸福美好。 Oh yeah， 我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热豆浆，耶、yeah ，眷恋着还想要，哦耶，你吃完金黄油条，爱情又要再发酵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刀枪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
从近代开始，无锡便形成了几乎所有的红烧的菜都要加糖的习惯，甜成了西方菜的招牌口味。但是请别误解，西方菜并不是齁甜，那叫浓油赤酱。很多外地朋友对无锡人吃菜有一个误解，仿佛放糖放到齁就是正宗的无锡味，其实并不是。西方菜有两句老话，一个是咸过头甜来搬，一个是咸进口甜收口。真正的地道本帮菜，糖扮演的是调和派，并非压倒一切的菜中恶霸。西方菜中的酱排骨是无锡人双重意义上的心头肉。无锡人钟爱红烧，通常来说只要放了酱油的菜必定要放糖，一味掉鲜头，二位炒糖色好看。如此红乎乎油汪汪的酱排骨，正应了西方菜浓油赤酱的经典概括。在一日三餐或重大场合中，酱排骨从不缺席，它是无锡的招牌菜，早在光绪22年就开始行销于市。1927年，三凤桥肉庄兼收了当时做肉骨菜肴的各派之长，形成了今日名冠江南的无锡酱排骨的风味特色。作为驰名中外的地方名吃，酱排骨以醇厚入骨、甜而不腻、酥软可口而为人称道。尤以甜美酥软独显其长。制作上，若以猪肋排1000克来计算，这道菜肴的8种调料中，白糖就达到了50克。除了酱油之外，比2克精盐量足足高出了20多倍，其甜味可想而知。酱排骨10斤肉1斤糖，如果是自己在家里做，酱油和糖都要放足。对老无锡而言，酱油配冰糖才是正宗的浓油赤酱。 白砂糖是没有灵魂的。随着锅里的温度节节攀升，糖会融化成浓稠的浆，调和酱油的咸，厚厚的缠裹在排骨表面，晶莹红亮，夹起一块排骨表面的糖壳，粘连拉丝，口味甜咸交融，格外的浓郁。西方菜中还有一道凉菜，也是无锡人对正确吃甜的诠释，那就是凉席脆膳。这道菜做起来刀工要求十分高超，鳝鱼要变成鳝丝才可以入锅，在油锅中变得酥脆，加上酱油和糖，喜欢的人也可以放上酒，加上酒香，鳝丝放在里面入味，吃起来不仅酥脆香甜，还爽口宜人，可以说是整个城市的鲜味都在一盘凉席脆膳里。甜完硬菜，也要甜一甜软菜， 无锡的田不总如风暴一般剧烈，在每日光顾的早餐店和路边摊上，经常能够领略到温柔和煦的田。浓淡相宜是西城对糖的注解。一早醒来，拖着饥肠辘辘的身躯去点上一碗开阳馄饨，一屉小龙馒头，鲜与甜就吃进了肚子，灵魂才能跟着肉体一道苏醒。很多外地朋友来到无锡，无论多嫌弃齁甜齁甜的西方菜，甜蜜蜜的小龙馒头也是一定要尝的。其实小龙馒头在江南很多地方都有，然而其他地方的小笼包即便带点甜，但主要还是以鲜香为主，最看重的是汤汁。只有到了无锡，所有的标签或特点通通退后，而代之统一的符号就是甜。咬一口，汤汁喷涌，吸一吸，有甜出头咸收口的特殊回味，这就更成了无锡人爱吃甜的标志明证。无锡小笼包到底能有多甜呢？在1981年出版的《家常点心老菜谱》上，记录着无锡小笼和普通鲜肉小笼的制作方法。就用糖量而言，西城独树一帜。无锡小笼面粉4斤，鲜酵母半块，猪筋肉5斤，黄酒1两，细盐1两，白糖1斤，酱油1两3钱。味精3钱，肉皮冻3斤5两，葱花1两，姜末5钱。而鲜肉小笼则是面粉4斤，鲜酵母1块，猪筋肉3斤，黄酒5钱，细盐1两2钱，白糖1两2钱，酱油5钱，味精3钱，肉皮冻2斤4两，葱姜末胡椒粉少许。您看，同等的面粉，无锡小笼用的酵母少，所以皮儿薄，但是肉酒酱油肉皮冻和葱姜的量大，所以馅儿大，汤汁丰富。其中糖的分量是极多的，做出来的小笼自然就更甜。在老无锡钟爱的早点里，还有一种甜是出了无锡别处都吃不到的，那就是菜猪油。菜猪油其实是一种馅儿心，顾名思义，它是由青菜或荠菜和猪油组合而成的馅儿，经常被酿在春卷、汤团和包子里。菜猪油看似很普通的组合，却被许多外地人当作奇葩，因为这一口咸中带甜、咸甜交融在板油里的奇妙滋味，那是相当的销魂。但在老无锡人眼中，菜猪油才是无锡甜菜的魂。菜猪油包子、菜猪油春卷、菜猪油汤圆，没有一个无锡人能够抵御菜猪油的攻势。尤以菜猪油馅的大包子最为诱人，皮松松软软，安逸而富态，隐约可见酥油从包子的中间向表皮渗透，几分翠绿，几分金黄，包子上空盘旋着袅袅的白气，那是深沉的肉香气息。一口咬破，便有一股由青菜和猪油混合而成的暖流灌入口中，油润香甜，一口接一口，越来越甜蜜肥美满足。
甜蜜蜜，笑得甜蜜蜜。Tell me.
青的甜和重的甜在无锡人心里同等重要，彼此之间也无可替代，他们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关于甜的美学。甜是温厚的，不具有攻击性，给人以幸福的印象。在无锡，甜是人们钟情的五味之首，也是江南人性格的体现。在苏南的血脉中，甜传承已久，也将无限延续。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期节目编辑毛毛，监制画影严华，总监制张立凡、王帆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